几天前我读到一篇文章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：为什么现在购物变得如此平淡无奇？作者说，对他来说，购物已经没有乐趣了，它变得无聊，变成了一种义务。为什么？他说，因为现在大部分购物都是在线进行的，我们失去了一些东西，已经没有那种发现的感觉了。就像他年轻时在巴黎发现一条裙子的那种惊喜。你还没机会去发现新东西之前，你的算法已经在所有社交媒体平台上把它推给你了，或者谷歌把它放在你的所有搜索结果里。正因为如此，他写道，如今常常觉得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可买，我们的感官变得迟钝，欲望变得麻木，什么都不太对劲，所有品牌开始感觉都一样。现在购物变成了纯粹的交易，越快越好。他怀念以前逛橱窗的时候，也就是走过一家商店，看到橱窗里有你从未见过的东西，你不会去看价格标签，只是怀着惊奇的心情盯着看。
我觉得他说的对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我会走很远的路去拜访一家乐器店。我会仰望那些吉他，我不敢碰任何一把，而所有不同的颜色和形状让我惊叹不已。我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弹吉他，我怀着敬畏的心情看着那些吉他。如今，当我在手机上滑动浏览时，那种感觉已经不一样了。到某个时候，他们开始看起来都一样。正如别人所说，我们是过度刺激，却感到乏味，没有了那种惊奇。好吧，今天早晨我想读一读圣诞的故事。这是圣经里许多人已经听过无数次的一个片段。但我希望你们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里注意到一些东西。我希望你们能注意到敬畏和惊奇，那是一件如此不可思议、如此非凡的事情，人们不得不亲自前来目睹。尽管这些事情发生在2000年前，但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反应中学到一些东西。所以，请和我一起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。
那时凯撒奥古斯都下了一道诏令，叫天下人民都要报名上册。这是居里纽座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。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，到了大卫的城，名叫伯利恒，因为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，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。玛利亚已经怀了孕。要记住，这正是罗马帝国时期，以色列正处在帝国统治之下。凯撒下令让所有人登记，这原因是什么？你猜对了，为了收税。这使得每个人都要回到自己的出生地，这也让当时住在拿撒勒，后来耶稣将会在那儿长大的约瑟，返回了自己的家乡伯利恒。这里提到玛利亚和约瑟已经订婚，我们可能会认为这类似于今天的订婚，但其实更正式一些，在当时这基本上就等同于已婚。唯一的不同是夫妻还没有住在一起，也没有同房。
于是约瑟和玛利亚已经订婚了，他们打算结婚，这是他们的计划。但第五节还说玛利亚已经怀孕了，不过我们从路加福音知道，这个孩子不是约瑟的。实际上 99.9% 的情况下，如果一个女人怀孕了，又不是她的男朋友或丈夫的孩子，这通常意味着她有了外遇。但我们从路加福音知道，玛利亚是因圣灵感孕的。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怀孕，这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婴儿。有一些超自然的事情正在伯利恒这个小镇发生。第六节，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玛利亚生产的日子到了。第七节，她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用布包起来，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里没有他们的地方。我们很容易说，耶稣之所以出生在伯利恒，是因为凯撒下令所有人都回到自己的家乡，但这并不是耶稣出生在伯利恒的主要原因。上帝选择在特定的时间、特定的地点，让他的儿子耶稣降临到这个世界。这在旧约中早已被预言，弥赛亚将诞生在伯利恒。加拉太书第四章说，这一切的计划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成就的。耶稣不是太早出生，也不是太晚出生，而是完全按着上帝的时间出生的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上帝差遣他的儿子进入一个破碎、充满罪恶的世界。以马内利，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。他取了仆人的样式，这一点在他的出生上就能看到。因为所有人都回来伯利恒报道，客店里没有他们的地方，所以他卑微地诞生在马槽里。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而是要服侍人。为什么耶稣会从天上来到地上？为什么他会来到一个充满苦难、罪恶和疾病的地方？让我们继续读下去。啊，在同一地区，有牧羊人在野外，看守着他们的羊群，正在夜间值班。九，主的使者忽然站在他们面前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他们就非常害怕。十，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看哪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乎万民的。十一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十二，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这就是给你们的记号。附近有牧羊人在田野里干活，他们正在尽自己的本分。忽然主的天使向他们显现，起初他们很害怕，但天使告诉他们，这对所有人来说是大喜的信息，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为你们，有一个孩子此刻正在世界某个地方出生，但这对你我没有任何影响。我们永远不会见到这个孩子，也不会认识这个孩子。但天使对牧羊人说，为你们，救主诞生了。这个孩子的出生会影响全世界，不只是玛利亚和约瑟，因为这个孩子是救主，他来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。坏消息是，我们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罪把我们与上帝隔绝，使我们与他的关系破裂。但好消息是，耶稣来是要恢复我们与上帝的关系，他来是要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，赎回我们，拯救我们。他来是为了寻找并拯救失丧的人。你可能还记得2018年时那支由青少年组成的泰国足球队的故事。他们在训练后进入了一个洞穴，深入洞中大约4公里，但随后开始下雨。由于下雨，男孩们无法出来，他们被困住了。这些男孩曾试图挖掘出洞穴，但这是徒劳的，他们根本不可能靠自己挖出洞穴。几小时后，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些男孩失踪了。很快大家也意识到这些男孩正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，他们需要帮助。很快就有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10000多人前来支援，其中包括100名潜水员、100个政府机构、900名警察、2000名士兵。
十架直升机以及许多其他资源都被用来帮助这些男孩脱险。整个营救行动持续了大约三周，但最终所有的男孩都获救了。最终成功的方案是让经验丰富的潜水员进入洞穴，把男孩们带出来。这是福音的一个很好的写照。那些男孩迷失了，他们处于极度需要之中，他们无法靠自己脱困，他们需要有人进入洞穴，救他们，让他们获得自由。
同样的，为了拯救我们，耶稣必须进入我们罪恶的世界，进入我们的绝望，进入我们的破碎，进入我们的洞穴，
以便将我们带出来。我们无法靠自己挖掘出来，我们需要有人来拯救我们。耶稣来是为了拯救你脱离骄傲，拯救你脱离嫉妒和与他人的比较，拯救你脱离各种瘾头，拯救你脱离谣言搬弄，拯救你脱离色情，拯救你脱离愤怒。耶稣来是为了拯救你脱离罪恶的锁链和捆绑。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来了。
我有了希望，你也有了希望。
圣经说，如果你悔改你的罪，并且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付上了代价，相信他死了并被埋葬，但三天后又从坟墓中复活。圣经说，如果你相信耶稣和他所做的一切，你就会得救，你就会被赦免。此时，圣诞的故事才变得真实，此时你才明白这一切有多重要。如果耶稣没有诞生，我们依然会被困在无休止的罪的循环中，无路可出。但福音，也就是好消息，就是耶稣来是为要拯救你脱离罪恶。2000年前，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但是这还不够。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你，请你思考这一点。耶稣为你从天上降到人间，为的是让你可以认识他，让你可以信靠他，让你可以跟随他，是为了给你希望，为的是将光带进黑暗之中。
圣经说，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基督为我们死了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还在逃离神的时候，耶稣为你而死。他知道你生活中美好的一面，也知道你不好的一面。
他了解你的全部，
然而他依然愿意要你。那带给万民极大喜乐的好消息就是，耶稣为你降世，因你有一婴孩为你而生。就在那时，有一大队天军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当路加福音第二章这里说到地上有平安时，并不是指世界性的和平。换句话说，在永恒的这一边，不会有每个人都和睦相处的时刻。事实上，耶稣曾说，在他再来之前，还会有战争和战争的风声。
此外，耶稣并没有应许信徒过一种没有冲突的生活。在马太福音第十章，耶稣说，不要以为我来是要给地上带来和平，我并不是来带来和平，而是刀剑。耶稣在讲述跟随他的代价。他说，那些跟随他的人可能会经历冲突，所以耶稣不是来带来世界和平的，也不是来让我们的生活没有冲突的。那么，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所说的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说的是永恒的和平，是与神和好的和平。罗马书五章一节说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。与神和好的道路，就是通过耶稣基督，借着信靠他。这正是我们的心渴望的和平。神凭着他无限的恩典与怜悯，
为我们开了一条与他和好的道路。哈利路亚。
耶稣在他里面赐给我们超自然的平安，这不是世界所能给予的平安，而是神圣的平安。这种平安能帮助我们度过人生的各种征战，它在我们内心，却能在外在显现出来。当天使离开他们升天以后，牧羊人彼此说，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这事，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。他们急忙去了，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，还有那卧在马槽里的婴孩。于是天使离开后，牧羊人说，我们去伯利恒看看这孩子。他们不是只是收到一张婴儿的照片就说，啊，好可爱的孩子，不是的。他们想亲眼看见耶稣，主正在动工，他们也想参与其中。所以他们去了，找到了玛利亚、约瑟和那卧在马槽里的耶稣。
17，他们看见之后，就把关于这孩子的事传开了，是天使指示他们的话。
18，
所有听见的人都稀奇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。牧羊人看见了耶稣，就把他们的经历讲述出来，讲述神如何引导他们来到这里的故事。所有听见他们故事的人都感到敬畏，他们感到惊奇。
经文记载，那不是马槽旁平淡无奇的夜晚，而是充满敬畏和惊奇的夜晚，因为他们来看耶稣，注视他。他们听见神做工的故事，都大为惊叹。今天还可能拥有这样的敬畏和惊奇吗？
我说可以，但我认为今天你需要更加努力去经历。
在这个故事中，我们看到首先在场的人聆听了牧羊人的故事，
他们并没有分心，而是全神贯注地倾听。
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干扰的世界，
有些人可能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检查手机，看看过去10分钟里有没有什么新鲜事。查看手机本身没有错，但如果你总是分心，就很难有敬畏和惊奇的体验。
不过这节经文也说他们稀奇，稀奇就是对某事感到好奇，愿意思考得更深入。稀奇意味着某种反思。
我记得几年前读过一篇文章，标题是，牧师，你拿工资就是用来看窗外的。
作者指出，现代的牧师工作包含更多像是组织、策略、行政等内容，这些都是企业家会做的事情。但他说，牧羊本质在于祷告和神话语的侍奉。所以他说，牧师，你拿工资就是用来看窗外的。意思是说，事工需要深思熟虑和深入反思，深入的祷告，深入研读神的话语，不是只关注生产力和效率，而是要看着窗外，默想神的美善，看着窗外去思考，看着窗外去稀奇。
我认为，不仅仅是牧师需要这样，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。我们都需要时间和空间去反思和祷告，去赞叹神所成就的一切。不要让这个圣诞节匆匆而过，而没有花时间去敬畏和惊奇。因为宇宙的神降临到世上，是你可以与他和好。玛利亚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。最后几节经文，19节，玛利亚把这一切事存在心里，反复思想。20节，牧羊人回去了，因为他们所听见、所看见的一切，正如天使对他们所说的，就归荣耀与赞美归给神。玛利亚在试图理解刚刚发生的一切时，就把这些事存在心里，反复思想。他思考刚刚发生的一切，
努力去明白和理解神刚刚所做的事。在这个圣诞季节，花时间停下来，把神在你生命中所成就的事珍藏在心，去反思，并且感恩。
他是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，住在我们中间。这就是圣诞节的奇迹，造物主从天上降临，与他的受造物同在。哦，来让我们敬拜他，基督我们的主。讲道结束。